五角大樓發表聲明，美軍航母抵達中東。中共駐尼泊爾大使發布幸災樂禍言論，惹眾怒。中國籍男子試圖闖入海湖莊園，遭到逮捕。中共證監會深圳監管局前局長陳小鵬落馬。習近平被普京拿捏，北韓在靠攏俄國時疏遠北京。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3號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2號，《華爾街日報》報導稱，以色列和美國正在為伊朗最早將在週末對以色列實施不可預測的報復性打擊做準備。中東地區媒體宣布，伊朗正在準備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襲擊，規模遠大於4月份的襲擊。當日五角大樓發布公告，表示自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以來，國防部長一直重申，美國將保護我們在該地區的人員和利益，包括我們對保衛以色列的堅定承諾。為此，奧斯丁部長已經下令調整美國軍事態勢，增加對以色列國防的支持，並確保美國隨時準備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奧斯丁已下令用林肯號航母打擊群取代目前部署在中央司令部責任區的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下令向美國歐洲司令部和美國中央司令部地區增派具備彈道導彈防禦能力的巡洋艦和驅逐艦。國防部還正在採取措施，提高部署更多陸基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準備程度，還下令向中東派遣一個戰鬥機中隊，以增強我們的防禦空中支援能力。這些態勢調整增強了美國軍方在該地區保持的廣泛能力，包括在東地中海作戰的美國海軍兩棲戰備大隊和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抵達伊朗近海霍爾木茲海峽。美國軍方的舉動表明，伊朗對以色列的襲擊將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4月伊朗發射的300枚導彈和無人機中，約 90% 被大規模防空系統和戰鬥機擊落，預計這次的數字將高出幾倍。伊朗軍隊司令稱，如果美國這次干預，我們將攻擊其在該地區的所有基地和軍事利益。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提出一項決議，授權美國軍隊對付伊朗。據耶路撒冷郵報報導，伊朗革命衛隊首領薩拉米向以色列情報部摩薩德局長巴尼亞發出嚴厲警告，威脅報復，並在其網站上發布了巴尼亞和內塔尼亞胡總理的目標卡。中東媒體稱，導彈可能從也門、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發射，伊朗正在全國範圍內調動大量軍事裝備。伊朗國防部要求公民不要在路上拍攝軍事裝備的照片或者影片，因為情況很敏感。較早前，一支從敘利亞向黎巴嫩運送武器和彈藥供伊朗支持的部隊使用的卡車車隊，在黎巴嫩東部貝卡谷地遭到以色列數次空襲。以色列情報部門警告說，伊朗可能發動導彈襲擊，可能涉及數百枚導彈，比4月份更多。這次襲擊的目標預計是關鍵基礎設施，包括通訊網絡。令人擔憂的還包括旨在癱瘓以色列應急系統的網絡攻擊。較早前，政府部長們收到了在緊急情況下使用的衛星電話，以確保在潛在中斷期間的通訊。以色列正在海發部署愛國者遠程防空系統。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警告說，襲擊目標既包括軍事目標，亦包括平民目標。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批准將戰爭權力移交給總統基安。瑞典宣布撤離駐黎巴嫩大使館，暫時遷往塞浦路斯。而約旦和埃及宣布將擊落飛往以色列的火箭彈，他們將保護以色列。美國和以色列情報部門報告稱， 他们预计伊朗最早将在星期六采取报复行动。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中会继续跟踪报道中东的局势。另外，二号较早前俄罗斯运去一飞机军火给伊朗，据 BNO News 报道，当晚俄罗斯位于罗斯托夫莫罗佐夫斯克的空军基地遭受大爆炸袭击，据悉是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这个俄国军用机场。这件事引发网友们热议，纷纷发文写道，这个向伊朗提供武器付出的代价，确实感觉俄罗斯不再有防空能力，乌克兰可以轻易袭击任何军事设施，无人能否认俄罗斯的防空能力已经下降到乌克兰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远程袭击的程度。 F-16 已经投入战斗未啊？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陈松在任期内发布不当言论，导致尼泊尔政要反感。最近有尼泊尔议员主张对陈松采取行动，原因是其人对尼泊尔发生的灾难事件发布不当评论，惹了众怒。7月12号尼泊尔发生毁灭性山体滑坡，两架载有65名乘客的公车跌入河中，造成了惨案，尼泊尔陷入举国悲痛当中。当时尼泊尔和来自印度的救援队参与搜救行动，寻找下落不明的65名尼泊尔人。然而陈松却在社交媒体发帖，建议尼泊尔现在应该寻找印度在搜寻行动中遗失的一块寻踪磁铁。相关讲法显得冷酷无情，并且非常不恰当，引起了尼泊尔议员的强烈反应。同时，很多民间社会运动者评论认为，在这场严重事故之中，中方大使的话好像是在这里嘲讽人们为了救援工作付出的努力。在政界，尼泊尔人民党的阿卜杜勒汗和人民社会党的萨文德拉纳特舒克拉在尼泊尔议会发表讲话，抨击陈松的言论严重违反外交规则。还有议员敦促外交部召见陈松发起解释，原因是他在尼泊尔面临国家危机时不尊重尼泊尔的主权和人民的感情。阿卜杜勒汗认为尼泊尔政府需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原因在这场悲剧性事件上，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出言讽刺，举动令人反感，有自尊心的尼泊尔人无法接受中方大使的这一言论。还有多名议员发布了类似声明，他表示中方本身没有采取任何救援行动，其大使仍在诋毁出手营救的印度，举动应该受到谴责。在这个之前，中尼两国关系一直较为紧密。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陈松的不当言论有可能会使尼泊尔和中国两国关系走下坡路，甚至会使尼中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搁浅。他表示，讲到中共大使在海外近年屡屡发布不妥当和低俗言论的原因，我认为陈松的言论和行为是与中国更广泛的推行战狼外交分不开的。中国外交官日益自信和对抗性的外交方式，他们不尊重和粗暴干涉东道国内政，不尊重东道国的法律及政府人民的感情，完全背离了传统的外交礼仪。庞中认为，中共这种外交战略转变的主观目的是，随着中共在全球舞台上野心越来越大，变得更加自信，其外交代表正采取越来越大胆，有时甚至粗暴的态度。这些战略转变可能是为了更直接地与各国公众接触，并通过数位外交影响舆论。而这些变化凸显了世界各国对中共的意图和影响力的日益不安，使中共和相关东道国的关系渐行渐远。美国之音指出，在陈松大使的战狼外交行为引起广泛批评的同时，尼泊尔在等待了中国承诺多年的援助不到位的情况下，决定独立出资升级阿尼哥公路。有观点认为，这个可能标志着尼泊尔政府策略的转变，未来双边关系如何发展仍然是未知数。面对陈松大使做出不当评论的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没有回复采访要求。一名中国公民在这个礼拜被捕， 之前他多次试图进入美国总统竞选人前总统川普位于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引发执法部门警惕。法庭记录显示，38岁的李子杰来自加州艾尔蒙地，在31号遭到逮捕，目前面临非法入侵轻罪指控。8月2号，一名棕榈滩院法官宣布提高李子杰的保释金额至$10,000，高过一日之前设定的$3,000。棕榈滩院治安官办公室亦提出了风险保护令，要求防止依名人士获得枪支和弹药。李子杰在2号否认自己有罪。棕榈滩院警方发言人表示，这个是自7月13号川普遭遇枪击以来海湖庄园发生的首次和安全相关的逮捕事件。自那次事件以来，特勤局加强了川普庄园和其他财产周围的安全保卫。该机构自7月20号开始决定关闭海湖庄园旁边的南大洋大道，以防止袭击事件发生。而特工告诉李子杰，他属于非法侵入，不被允许进入海湖庄园。当日棕榈滩警察局向他发出了书面警告，要求其人不能够返回海湖庄园，否则他将被逮捕。而在7月22号，李子杰再次在棕榈滩出现，当时川普就在海湖庄园之中。31号棕榈滩警方逮捕了李子杰，原因是他不顾非法入侵警告多次试图进入海湖庄园。执法部门指出，一名中国男子一直尝试找到进入海湖庄园的方法。李子杰并不是第一个试图进入海湖庄园并面临指控的中国公民。2019年美中贸易战期间，一名32岁的中国女性因为同样原因被捕。特勤局的文件显示，她讲大话想要进入俱乐部，然后声称想同川普谈论经济问题。特勤局通讯主管古列尔米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特勤局感谢棕榈滩院等部门每日为我们提供坚定不移的援助和支持，以保护前总统。对于中国籍男子试图闯入川普住处的消息，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声称，他不了解李子杰的说法，并坚持说北京没有干涉美国内政。8月2号下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前党委书记、局长陈小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以及江西省赣州市监委监察调查。公开资料显示，陈小鹏在证监会系统任职多年，曾任厦门证监局局长、福建证监局局长、广东证监局局长、深圳证监局局长等职务，最后一站是深圳证监局。他亦曾经是中共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关于陈小鹏落马的原因，资深媒体人庞中讲道：我认为首先是政治上跟派、跟人、跟关系上面出现问题，先在相关工作领域查找所谓的贪腐、财务造假、包庇欺诈发行等违法依据。因为中共无官不贪，落马这件事的背后主要是为了当政者清除政敌和异己，同时在社会上起到所谓的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活跃市场、提振信心和打造资本市场、廉洁教育等假象来欺骗人民和投资者，为当政者进一步割韭菜、营造气氛和环境。而就在陈小鹏被查信息公开的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董国群亦被官宣落马，目前正接受调查。据悉，今年4月中共中央第八巡视组对上交所党委开展为期3个月的巡视。8月1号市场广传上交所副总经理董国群被带走调查，同时传出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姜成军入了去的消息。海通证券随后发公告称，副总经理姜成军已辞职。财新网报道，一位接近监管部门的消息人士表示，上交所副总经理董国群被查，同姜成军失联几乎同步。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俄國簽署合作協議之後，與北京的關係似乎有所下滑。近日南韓國家情報院發布消息稱，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平壤之後，金正恩在7月似乎對北韓外交官下達新的指示，反映出北韓和中國的關係正在出現某種緊張局勢。中共官媒報導顯示，中共駐北韓大使王亞軍11號晚間在平壤舉辦紀念中朝雙邊條約簽署63週年晚宴，但沒有任何北韓官員出席。觀察北韓動向的 NK News 指出，在27號北韓平壤舉行北韓戰爭停戰期間的戰勝節，俄羅斯、越南、古巴等國駐北韓大使出席，但唯獨不見中共大使蹤影。南韓媒體《中央日報》引述南韓國家情報院的講法表示，金正恩在與俄羅斯領導人普京會面之後，在7月對在中國工作的北韓外交官下達了不要看中共面色的指令，反映出兩國關係遇冷。長期以來，中共佔據北韓對外貿易的90%以上。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和戰略研究所前所長、名譽教授翁明賢認為，中共對北韓提供經濟和能源，而在美國的制裁下，中共對北韓提供的物資沒有以往那麼多。俄國對北韓來說，願意對其提供軍事關鍵技術，北韓現在準備對俄國尋求戰略平衡，想走一個更獨立於中國以外的外交戰略。北大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民認為，北京對北韓的影響力過高，令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感到擔憂甚至不滿。金正恩一直在2018年先和習近平見面，中間長達7年時間，兩人關係沒有非常密切，而且2014年習近平先到南韓去做國事訪問，令金正恩很不滿。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30號表示，中共對俄羅斯的支持對印太安全構成長期挑戰，但是中俄之間亦在競爭針對北韓的影響力。坎貝爾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說，在這個問題上，普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非常有效地操縱中共。他指出，世界上專制國家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普京就算手上的牌很差，亦是高手，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他非常有效地操縱中共。雙方都在巧妙地推進自己的利益，比如說俄國對北韓的某些措施令中共焦慮，在北極問題上中俄亦在產生競爭。這個雖然不代表他們存在分歧或者鴻溝，但是對於美國來說，對美國不滿的國家之間產生了複雜的外交關係，這個值得重視。南韓《中央日報》引述消息指出，北韓當局近期對華僑加強控制，限制華僑離開居住地，亦限制北韓居民出入華僑家庭。有傳聞說，北韓在過去的幾個月裡面禁止居民和軍人觀看中國電影，聽說亦有沒收裝有中國電影 U 盤的事例。陳世民表示，在北韓的華僑和外界接觸非常頻繁，金正恩可能將他們視為北韓社會控制的漏洞，而來自共產中國的大陸劇只是不敢觸碰政治議題，本身還是一定程度接受西方文化的潮流，所以北韓亦不讓老百姓觀看。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